接着再看一下那个，刚说在，应该是38页的注脚栏，就是注脚59的括弧二，中国禅宗史导师这边，他有个整理啊，好，那这边看到，念佛成就，见十方无量诸佛，那下面看一下下面啊。说到这里，应该知道大乘法门的两大主流哈。第一个就如同《般若经》中的念佛，是十相念佛。那下面就列了这几个经哦。刚刚我们有看到像《维摩诘经》、《阿处佛陀经》就是我们《金刚经》句中“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以这个系统呢，这个系列的经典，大概都是比较强调是十相念佛。大概也是算门槛比较高的了哈。那第二类的是以华严经为主的念佛，是唯心念佛。那这个也相对也是高了哈。这边引的像华严经的卷63，那这边的卷63呢，应该就是我们前面在37页注脚57的括弧二了啊，就是那是卷本的唐朝翻译的《华严经》。好，那这边导师又接着，我们接着看啊，下面就提到这个《华严经》卷63的内容是什么？就念佛啊，念到观到佛的无边相好，等到三昧成就。所以依着可能一开始还是要先观一尊佛了哈，观音佛的种种相好，那。成就三昧的时候，就一切佛都显现在我们的境上。那这时候就，这有点像我们像慈心观也一样啊，就先圆我们的亲人嘛，再扩展出根本没有相关的一般的人在我们的仇人，那全我们的境啊，就是很多的众生，我们就散发给他们，希望他们得到快乐，这叫慈心观嘛。那这边观佛像也是一样的。成就当下是看到一切诸佛显现，那进一步的观察就是观哎，这个所谓的佛像到底是从哪里来？好，所以进一步的思维到我没有到佛国去，佛也没有到这里来，所以诸佛现前都是唯心所现，就如果是对应我们前面三都说的四种念佛的话，就是第三个阶段的唯心念佛。那与阿弥陀佛有关的念佛也是这样，像《般若三昧经》，念佛而悟入唯心所现好，下面是所谓的示心作佛，或是示心是佛法门的开展。那禅宗也有一些所谓像即心即佛那导师说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禅宗中国古的禅宗所自己说出来的好像还是有些根据的，可能跟这个所谓念佛三昧有关系好，这个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就念佛导师这边就整理出大概有两个系统像《般若经》这个系统就强调是十相念佛，那《华严经》《阿弥陀经》我应该是《般若三昧经》《阿弥陀经》大概也有可以程度的差别像我们佛说阿弥陀经的话，大概就是十持名号嘛。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接着就像第瓜佛国之三的这个要点看一下别是称名念佛的要义在38页的下面。那这边导师又可以我将导师的说明又把它分作四个小点第一个是辨识就分别解，就是分别一下。解释一下什么叫称名，它主要的意思是什么？那第二个是什么？在标题二"辨识念佛之三道"，刚刚有稍微提到了，叫口念耳听心想。那第三个就是在40页，念佛的音量它这边也有一些提醒第四个是念佛的快慢好，那我们就照这个顺序稍微看一下，在39页第一行这边开始。好，称名念佛呢，并非就并不是只局限在口头就是只是 念出佛号的哈，所以口头称念是并不是只是念佛号，如同这个刚所提到的《佛说阿弥陀经》啊，支持名号这句经话，这经句啊，支持名号啊，那在玄奘的翻译就把它翻作思维了啊，这个在注脚的61这边就有看粗体字的地方，稍微可能大家对这个经也很熟悉，像瓜佛一就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啊，注脚61，《佛说阿弥陀经》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7日，一心不乱嘛。是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因为你前面是要达到一心不乱，所以你在命终的时候。哦，才有可能心不颠倒，就他这样的前后因果，并不是说，你只要相信佛，到命中的时候就可以达一心不心不颠倒就可以往生净土。他这边这样有这个，对，导师前面有提到的，不可少就是没，还是要有一些善，就是还要具足一些所谓善根福德因缘所以所谓的善根福德因缘，它的诠释就是如同经文下面说的，持持名号。不管是一天乃至7天，达到一心不乱就是你一心不乱可以多长，不管，但是你要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这才是往生的保证那同样的经句经文持持名号在瓜佛二玄奘的翻译那玄奘大师的翻译，实际上在汉传佛教比较受到广泛流通的只有心经你看他翻了很多经。那般若经600卷，600卷，我们就把它想作600万个字就好它不是只有翻大般若经，很多经。你像这边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所以它是比较是翻那个意思的你像佛说阿弥陀经，基本上阿弥陀它没有表达这个阿弥陀的意思嘛。那这边是说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嘛。所以它比较是取它的意思，那罗什大概是没有照，可能简易啦，它有很多是简易，但是就会比较顺汉传佛教中国人的习惯所以在罗什翻译的经很多，《金刚经》也是般若一般说的般若经大智度论大概都跟它有关系的那除了罗什没有的，玄奘大师才会比较受到研究，像什么？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瑜伽师地论这些大概对啦，大概是有些经都比较少流通了你像这个，它这个经文上面就有点比较贴近，可能它的翻译大概除了取它的意思，有时候会贴近这个范文的这个语句我们说范文的语句是什么？中文的语句大概是什么？主词、动词在受词这是比较基本句型。那范文就不一定了，范文是从它的词性、格位变化去判断它到底是主词、动词还是受词。它所以有可能是主词在前面，接着是什么？受词在动词，有可能不过那都会有很多情况。而且它的翻译的特点大概是从四个字去累积所以它可能就是四个字去切，或者是8字，或者是12字，或16字大概你看它，大概你看，若诸有情闻彼西方无量寿佛12个字所以大概是跟4或是8的倍数有关系。那回到这个导师的文脉上面的解释，就是。持持名号在罗什的翻译是持持名号嘛？那如果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什么？闻以思维就导师这边所提到的思维并不是只是持持名号一样是若一日夜乃至七最后一行，瓜佛的最后一行，系念不乱所以他那系念不乱跟一心不乱是接近的，就是并不是念到这个声音不断，是你的念头没有散乱，没有其他念头。既舍命以随佛众会这个也是 感觉不太像中文的句法嘛，随佛中位是什么意思？哦，就是说随佛跟其他的菩萨众哦，生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哦，大概也是12个字嘛，所以它大概跟四或是8倍数有关系啊。好，那这一个，这我们后面大概也会再看到了哦，所以大家先记得哦。好，再看回本文上面啊，这由此可见呢，称名呢，不应该不是局限在所谓的口念而且是内心必须要思维啊，思维这个作用跟慧心所也有关系的啊，还有系念，念就是念心所嘛，思维系念呢。好，因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由名号而体验到、体会到佛的功德实相啊。系念思维，这个才是念佛哦。所以老师想要强调念佛，并不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一般净土弘扬者所重视的那一个啊。所以称名是重要的，而不该只是局限在口头的唱诵。所以口头就是说称唱他的称念，或者是唱出他的圣号而已哦。就是还是要去了解它的意思，还是要去思维的哈。好，接着就是说明念佛有三个要件的哈。就刮胡一这边哈，好，上面是通泛的说一切念佛，那现在呢就个别针对称名念佛再加以说明哈。好，称名念佛的方法哈，那有人呢就把它总集啊，就是把它综合起来。称所谓的念佛四十法哦，这个我目前没有应该可能导师有看过其他人的一些书啦哦，但是我没有确定是到底是哪类的书啊，就是是谁集的啊，收集的，至少在西贝塔上面是没有看到。那因为导师看的书哦，或者是看的藏经，不是只有大正藏哦，他早期是在大陆是阅的是龙藏啊，龙藏是什么？清朝年间所编辑的大藏经啊，哦，那个实际上是也蛮多本的。大正藏据说100册了，那龙藏据说有1000册啊，因为他从这个有听过千字文嘛啊，什么天地玄黄什么，从开始就中国人的一个排序的一个方式叫千字文啊。有1000个字嘛，开始排，所以天是第一个，天地玄黄啊，什么洪荒之类的，反正就是1000个字啊。所以在中国的藏经的这个排序，不是像这个日本的他们编号，像我们看到那个什么经号001啊，001是什么？长阿含经啊，应该是长阿含经啊。我们刚看到这个波罗三昧经是什么？417、418啊。所以那是日本人去编的这个经号，但是在中国传统以来的这种，不管是明朝的永乐北藏啊，或是什么嘉兴藏，基本上都是千字文哦，1000个字去排序的。所以导致在大陆阅藏的是实际上是看的是龙藏，但后来才看大正藏。所以他早期的著作并没有特别标大正多少。但是后来出了专书啊，像这个刚所提到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一开展，它就会标大正多少，因为它一开始早期的著作，它不见得去看到，不见得是对到这个大正藏，它后来有去看了大正藏，所以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念佛四十法啊，不太确定它到底是看到哪里的。好，那这边就有提到了啊，就念佛四十法就提到专说念佛的方法方便啊。好，那可是导师认为念佛最重要的啊，这边念佛呢就不是前面说的这四种啊，它比较是局限，这边开始就局限在第一种称名念佛，所以这边念佛就是局限在称名念佛的解释，要三道啊。像净土宗大的啊，印光大师也提到的，就是要口念、耳听心想啊，这3个要同时相应，所以相应就同时兼起作用了。这心跟心所叫相应的是说，心跟心所同时升起的时候，同一个所缘的时候，这个叫相应嘛，所以这个三个就是一样要同时间 都具有叫相应哦。好，所以要念得清楚，好，不含糊哦，那也不恍惚啊，恍惚就是啊，好像心想东想西一样啊。那所谓的不含糊，就是你嘴巴念的啊，就是不要这么的，好像咬字不清啊，就是意思就是不是下面就提到了、啊，所以称名的时候呢，不但是泛泛口唱，而且要用自己耳朵去听，听得清清楚楚。那心里面也要跟着声音、啊、去观想佛的意涵哦、啊啊。这个叫明明白白的念、啊、所以可以这么去分别了、啊、这一段、啊、大概是这里、啊、这里算是这个句话，大概是所谓的口念啊，啊就是念得清晰明白。啊、这个大家可以看荧幕这里啊，这个大概是口念啊，这句话啊不含糊。那接着是说要耳朵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所谓的耳听了、啊、哦。那下面心也要跟着声音起念，也是要明明白白的念，这个就是所谓的心想啊、哦，就这三个，口念、耳听、心想这三个，哦、大概可以这么去做分别啊、哦，就是说对应的啊、哦。好，总的来说呢。口耳心三者、哦、必须要相应细念，就是细念的对象还是佛号嘛，那佛号你就是要观到去理解到它的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礼敬无量佛，以阿弥陀佛为代表，但是我们礼敬的对象是无量佛、哦、这样子、哦、久而久之就可以容易得到一心不乱，容易啦、哦、但是不代表一定可以、啊、就还是要总的来说还是要去摄心、哦、这个方式是摄心。好，接下来就举所谓的意行。那但是接下来意行、哦、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这些是所谓的意行，就是相对来说前面所提到这三个要件嘛，口念、耳听、心想，那下面可能有些状或者修行的方式啊，或许我们会有，但是也不要觉得好像都没有作用，只是说你要达到一心不乱，具有这三个口念耳听心想是容易达到。那下面接着要讲的所谓的意行，我们用我标题是用意行，就等于说是相对来说啦，上面是正行，下面就比较是意行。那这个可能就不见得可以达到所谓意行不乱，但是它还是有某个程度而言啊，某个程度还是有一点作用哦。所以导师接着看就提到嘛，有些人念佛，许多人念佛，不管是在上殿，就我们早晚课，或者做事，甚至与人谈话，嘴巴似乎还在念佛，或者是手还在拨这个念珠，可能是一种习惯吧。好，所以说心无恶用，就是心实际上是没办法恶用啦。你恶用实际上是我们觉得心可以恶用，是我们没有观察到这个心的活动是很微细。我们以为我们同时做两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它就已经是两个刹那，因为我们一般时候的心的状态是很粗显的，所以就像我们开车听音乐、开车讲电话，感觉上可以恶用，实际上它是很快的切换，一下是在专注在开车，一下专注在讲话，一下专注在听音乐，它实际上是很快的切换、啊、就心的作用实际上是很快的，所以让我们觉得好像可以一心恶用，但实际上不行、哦、尤其是你要专注的时候是一心二用，实际上是没办法专注、哦、所以导致这边就说嘛，心没办法二用、哦、所以不免会心会恍惚、啊哦、所以耳朵又没办法听到声，我们念佛的声音、啊、就不能专一，就像刚所提到的，你在跟人家对话，你嘴巴好像也在念佛，实际上呢这就是已经恶用了，恶用啊，这样就很难达到专一，专注力就比较薄弱。那或者呢，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或者讲究这个念的时间长，念的佛号多，就是从这个数量上、时间上去累积。但是这个跟导师这边提到啊，不一定有多大的用处啊。好，这边就举例了啊，所以这边啊，这个例子呢，大家就自己看了，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个。解释这个所谓的正行，就刚的正行上就一开始就提到了口念耳听心想，我们接着看到39页的倒数 第三行，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去提升的啦，就是我们不应该只是在量上的累积，应该在质上的进化清净啊，就是你要去达到所谓的专注，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不是以量计价，不是以量取胜啊，就是不是多少符号就一定会达到某个效果某种成就。那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哦，就是往生净土，那它的条件是什么？达到一心不乱，所以大家都要清楚，就是我们要有掌握方法嘛，那有明确的目标，好，那还有朝正确的方向，这样子才不会努力白费。好，接着看到倒数第三行，所以念佛这边导师有提到了，时间可以不用那么长，不妨短，佛号不妨少，就是一开始不要从量上去追求或是累积啦，但是呢必须要做到什么口耳心三道，专一细念不断，用佛号先收摄我们的散乱心。我们有说过嘛，欲界众生的特色，第二是嗔心啦，欲界众生才有，哎，也不是说生到色界无色界就没有嗔心，而是说生到色界无色界的人，他们是在禅定当中，所以嗔心没有升起，因为嗔心跟禅定的心是相违背的。但是他们如果结束那一个生命，就是他色界无色界的业报尽了，他投生为欲界，他的嗔心又会再升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散乱，所以你要达到禅定要心力够强，一定要降服，至少这个散乱心一定要先去对治啊。所以这边导师他所要表达的也是，你要达到一心不乱，或者是净念相继啊，清净的念头持续的话，你一定要先收摄所谓的散乱啊。好，接着下面啊，所以如果呢口里尽管念啊，心里散乱，想东想西，甚至因为你习惯了啊，这个可能大家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啦，就我们一开始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我们不熟悉的经文我们会很仔细啊，就像举例心经啊，心经上短短的260个字，我们不开始啊，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还没有背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很专注看一下啊，这个经文怎么说啊，乃至念的让它很熟悉。当你很熟悉的时候又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太熟悉了，就像我们可以开车跟人家讲电话，可以听音乐一样，你又觉得好像就太熟悉了，你就会忘记现在在做什么。所以这边就会就像这边所提到的，有可能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所以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去念佛的话，就算一天念上几万声也没有作用，因为它没有收摄心力的功能，它的作用。所以依念佛来摄我们的心，最终达到一心不乱，再发愿往生净土，这就是这个西方净土往生的主要的修行啊。主行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啊，在念佛三要信愿行中的行当中就有提到啊，修行发作主行跟助行，所以主行就主要的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好，接着看最后啦，所以如果想要不离念佛，不离日常生活，那一定要在日常生就成就之后，所以成就一心不乱之后，你的佛号才有可能达到在平时日常中都不会因为其他而干扰，其他干扰。这虽然是举念佛啦，当你观呼吸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你观呼吸到某一种程度的话，哎，你没有，你在平时在做东西、做事啊，坐着啊，或者是读书的时候，你没有去觉察你的呼吸啊进出，好像它就没有。但是你要专注的时候，你就可以专注它。实际上，那个接触点还在啦，所以一样，这个的差别的地方，或者是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你的心力够不够强。心力够强，就是说你想怎样就怎样了。那这时候你就是做心的主人，我们常说要做心的主人，做心的主人。但是如果当你心力不够强的时候，我们只能随着心念走来跑来跑去啦，就像刚说的想东想西。但是如果你心力够强， 你一觉察到他好像思念了，哦，跑掉了，你可马上把他抓回来，哦。所以在我们之前那一篇文章，哦，就是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寄送讲记，导师有提到嘛，这个你要达到禅定有两个关键嘛，我们上次有提到正念正知嘛，正念就是专注在这个所缘境上，或者让你的所缘境清楚明白，正知就是你清楚的知道现在是在所缘境上，就是你心是在所缘境上，是专注在所缘境的，啊，如果我们这边就是你清楚是在念佛的，假设有另外的念头，有些时候，哦，可能公司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或者是家人生病，种种事情，都很容易让我们的心散乱，或者是让我们心产生忧苦感，哦，所以，当我们想要真的想静下来念佛，实际上也不容易，哦，所以就是要平时要有一段时间，就如同导师这边说的，哦，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时间不用长啊。那佛号不见得要多，但是你要做到是第一句佛号跟第二句佛号的中间都没有杂念，哦，实际上你可以先从 十句佛号就好，好，第一声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连十声，但是如果从中间，哦，你要第五句，哦，要接着念第六句，那第五句跟第二句中间突然有个念头升起，那你就再重回第一句开始数，哦，你就不用一直累积，哦，就是只要十声佛号，但是你要做到是每一个念头每一句佛号就是清楚明白，没有其他的念头，那实际上这个就算是初阶段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比较容易摄心的方式，哦，就不是一直念一直念下去，哦，这个大家可以去自己练习一下。好，接着四十页，哦，第一句，哦，第一行，初学者叫他走路 也好念佛，做事也好念佛，但这是什么接引的方便，就是我们先从没有学佛的引导他路来，要进入学佛的时候用佛号来帮助他，就是时时刻刻想念三宝想念佛，但是这是一种方便，但是如果你要专修的时候，像这还是不够的，或者是你要打一心不乱，这远远不够，哦，所以这边又提到嘛，念佛想要往生净土，非啊就一定要专修，哦，不可，哦，所以假设一方面妄想纷飞，一方面又念佛，一旦养成习惯，哦，那就不太，这个就不是很正确，哦，这样子也如果一养成习惯之后，你想要达到一心不乱，实际上也不容易，哦，所以念佛还是要老实些好。好，这个就是大概是导师这边所要说明的，念佛大概有三个嘛，就口念、耳听、心想，哦，但是一开始不用多啦，就是我们尽量做到每一句佛号都清楚明白，而且是中间没有间杂其他念头，哦，先从这个直上的提升做到，哦，好，接着就说到念佛的声音，哦，在第五行，哦，这边提到声音，哦，大概有所谓的大声、细声还有默念，哦，所以在念佛的过程这三种都可以用到，哦，那假设呢，哦，假设只是轻声的念，哦，那时间长，哦，我们心力就会比较弱，哦，所以这时候就把声音提高，哦，练得比较大声一点，哦，那我们的昏沉，哦，这种睡意呢可能就可以去除。好，如果只是大声念，那可能又很容易上火，那也容易让心散乱，啊，就这个过程呢，啊，就是我们要交替的使用，不管你是要大声念、轻声念或者是默念，哦，就是要交替使用，就看我们现在的状态，看我们心的专注力，哦，看我们心是受什么样的烦恼所影响，哦，散乱的时候我们可能呢就是要轻声念或者是默念的，啊，就是不要把它念出来，哦，那如果昏沉的时候就大声念，哦哦，所以这边导师就提到嘛，声音的轻重是依着时句的情况，哦，做相互的调整，哦，念低念高都没问题，哦，但是呢如果只是 口念的话，不管你念高念低啊，都不能得定啊。因为为什么？下面就提到了，依佛法说啊，定中我有意识，这句话请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定中我有意识啊，就是说在禅定的当下，或者你要达到禅定的当下，只有意识才有办法啊。所以眼耳鼻舌身识都不起作用。如果起作用，你说你得禅定，大概可能是，当然大圣有很多像菩萨百八三昧啊，那是比较特别的啦。但如果是从初学的角度而言哦，基本上前五识是不起作用啊。就是你有听到声音啊，你在禅定当中听到声音啊，大概可能要分别说的啦。好，口念耳闻哦，虽然当然说不到定境啊，就是可能没办法达到定境。所以念佛的目的是要达一心不乱，所以要有第三个所谓的默念啊。啊，默念也叫做所谓的金刚持哦。那这个金刚持，我查了一下，好像藏经似乎是别的意思的哦。那或许导师这边也是有参考其他的文献啊，或者是古大德的著作啊。所以默念呢，就是将佛的名号放在心里面念，不做出声音呢。虽然没有真的由嘴巴念出来，但是自己听起来却很清楚明白哦。这样的念呢，慢慢的可以让心呢朝向一境啊。所以这边心趋于境，就是心朝向一境，等于说你的心的里面的这个佛号呢，就你的所缘境跟你的人缘的这个心念是达到一境的啊，心一境性啊。那就是外缘顿息，就等于说你外在的种种的干扰什么的，你就听不到了。这时候就容易得定，就像得定，心一境性，就是人缘的心跟这个佛号是同样的哈。那什么叫心一境性呢？这个有些时候禅师都做比喻嘛，就像我们在要泡粉状的奶粉一样啊，一开始粉跟水不是好像可以看得清楚，有啊奶粉是奶粉，或是什么其他的什么五谷粉之类的啊，粉跟水是分得清楚。当你一打来把它打散的时候，到最后就把它融在一起了，所以你那个粉跟水是合在一起，就是你没办法分出哪些是粉，哪些是水。所以心跟所缘境合在一起，一境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观呼吸，你一开始是观察这个呼吸在鼻孔进出哦，可能在我们的鼻孔的周围或是人中部分有比较明显的触点，你一开始是先专注那个触点上面。那接着如果你的心更宁静的时候，你观察到是你意识所觉察的触点，所以它不是身体上呼吸所接触的触点，而是意识去观察到的呼吸的那个点，所以进一步再深入，就是更宁静的时候，更专注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依着这样子的触点，产生所谓的光明相也好，或者说禅相，依着这样禅相去入禅定。所以为什么这边才说定中我有意识，就是你一定要专注到没有其他的事的作用。所以有些时候它的描述大概就是什么，你可能会感觉上没有色身啊，没有这个身体的感觉啊，就像你在这个禅坐的过程啊，盘腿啊，脚很痛啊，可能你就是没有感觉，真的会没有感觉啦啊。那可能外在的声音也没有那么清楚，等于说你就是完全是心的状态，而且是宁静的状态啊。好，所以定中我有意识，这个是蛮重要，当然是蛮重要的。当然在其他的部派有一些异说啦，就是有些部派认为像好像前五识也可以入定哦，这个我们就这边不说了啊。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他有列出那个部派特别的啊。好，接着我们就看一下注脚的62刮服一，成佛之道，成佛之道这边的解释， 系念佛为所缘而修习始，因之这是由意念啊，就是意识的所缘境啊。好，就算是一般的善心称名念佛，也还是重在意念啊。所以这个意念的重要啊，就是你并不是只是嘴巴念而已，而是你心要去想，要去有作用啊。好，接着看下面啊，在刚开始哦，起初神取佛的相好而修行。审慎就仔细的去观佛的相好，审取啊，就审很仔细的去取这个佛的相好。哦，你要观佛相，你要看得很清楚明白。修观的时候才有办法将这个佛相显现哦。哦，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嘛，千万切勿啊，就是不要因为佛相不易现前，现前不容，这可能有两个情况了，就可能你圆的佛相。这佛像没办法现前在我们的心境上，或者是显现之后又容易消失，所以叫不易坚定哦。就自哦，就把佛像呢放在我们的面前哦，好看着佛像修行哦，就是我刚上三节有提到的哦。那这样是没办法成就了，所以我们应该先取相，就是先观一下，多次取都没关系啦哦。导师这边就。将这个休息的这个重点就提示了啦。好，当然修止成定哦，是定中一事，不属前五事。好，所以修止成定，在导师的其他著作有提到嘛，修止就安止，就将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所以叫安止。那久而久之才成就禅定，所以修止成就定。修观成就慧是这样，所以可能要了解一下，所以止跟定它是有相关，但是不是完全一样，当然某个程度来讲都同一个系，同一种修学的次第，所以修观成就慧，所以观跟慧也是可以有初学成就或者久学的差别，止跟定也是类似的。那这边就提到定中意识嘛，就像我们眼是取色相而修，就是由心由外门转，就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取相这个部分的话，那没办法入定。所以要知道系念所缘相是向内摄心，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取相之后，在修观的或是用观佛像的时候来安止内心的时候，这样我们的心是越观越清楚，越清楚的时候是向内观啊。所以我们前五事都是向外去缘取嘛，我们眼睛要看外境，我们一定要向外看，耳朵要听声音，我们也会是听外在的声音啊，当然也有内在的声音啊，但是主要你要让心安止搭定，我们心是向内缘取而不是向外缘，这是很大的差别。所以导师这边讲的都是一种当然他可能是有论的根据啦，所以他讲的上就是一种修学者实践者的这种修学实践者的一种体验，所以他讲的很细啊，只要你有经验过大概就是可以知道他是讲什么，不然你会觉得好像这什么意思啊，向内摄心。所以当你越专注的时候，实际上你的心是向内观察的，不是向外观察，所以心境心所呈现这个境，实际上也是我们内心的境嘛。所以这边才讲由意识所安立的影像，那这样的止观所缘境也叫影像，所以这个影像并不是我们外在这种影像，而是心所呈现的境。你修止的时候也有，修观的时候也有，这样观跟止它只就是来心的作用去分别，同样我们去观佛像，同样在我们的心境上呈现佛像，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心，我们已经呈现这个佛像，已经呈现已经升起来了，而且是清楚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佛像上，这时候叫修止。那如果我们进一步在观察这个佛像，有所谓的三十二相，有所谓的种种的功德法身相，这时候就是叫修观了。 但是一样，你的所缘境还是佛像，但是看你的心进一步的作用，或者它的功能是怎样去做，到底是修止还是修观。所以这个所缘境可以是一样，但是从心的作用去分辨你到底是修止还是修观。所以修止所成就的是定啊，修观成就的是慧啊。所以这边导师说嘛，由意识所安立的影像，也就是这边说的向内摄心，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去生由意识所呈现的这个境，就佛像。所以止跟观的所缘相也叫影像，凡是修止的都是意识所安立的影像，这边还有个相，影像相，而使它安住，就将我们心安在这个所缘境上。那一样刚刚说观呼吸也是一样，如果你安般嘛，安那般那实际上是可以解脱的啦。有我们之前有看过嘛，二甘露法，就甘露什么不死之法。所以早期佛教导弟子是修什么不净观，所以它并不是只是成就定嘛。所以你依着观这个白骨呈现这个白骨的相之后，你将心安住在这不净观上，进一步你要再观一切法的共相啊，如果早期佛教的无常苦空无我嘛，所以他并不是只是将心安止在这个所缘境上得禅定，他进一步去修观的有这个无漏慧去断烦恼。那第二个所谓二甘露法的第二个是什么？就是阿那般那念。所以如果你只是将你的心安住在呼吸上，最终得这种禅定，那还没办法解脱。那一样还是当你得禅定之后，还是要去转观，去观察，观察这呼吸也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时候才有办法升起无漏智断烦恼。所以这边导师说嘛，凡是修止的基本上都是去缘取这个心所呈现的影像啊。当然他这边他讲的比较专业一点啊，说比较仔细一点，意识所安立的影像像。这个就不是我现在白话说心所呈现的影像。那如果将我们心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这就容易成就定。但是如果你进一步去分别这样的所缘境，而且又跟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是跟大圣的一切法空相应，这个就容易成就所谓的智慧了。好，接着在瓜福二是往生净土论讲记啊，基本上也是类似啊，就定中唯有意识啊，其他的事都不升起作用。好，假设你在定中又升起其他事的作用啊，这时候可能就要分别说，这分别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看是依大圣的经啊，还是其他的部派的主张啊。啊，这边讲的是通例啊，一般的普遍情况是这样，所以你可能在禅定当中你可能没有听到声音啊，就没有听到其他嘈杂的声音，那眼睛当然不会看到色了，因为你眼根没有起作用嘛。好，那接着瓜福二三，请大家可以自行看啊。那回到这个本文上面啊，所以定中唯有意识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导师在其他著作的一个说明啊。那实际上在刚看到注脚62的瓜福一成佛之道，这边的描述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新修行的次第啊。你有就像我们到某个地方，我们到过美国啊，你就看到在这个地方你经过了嘛，你到过了，所以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啊，看到哪些风景你会知道了。所以这边导师的描述实际上就是一种修行者的体验的。当然它一定有它的根据，我相信可能跟瑜伽师地论有些关系啊。不过强调一点就是就会觉得好像就一简单说，有些人觉得导师只是整理一些文献资料做诠释啊，因为导师也不会去说明他的这些宗教体验之类，他不强调这一个，也不想人家去强调这一个，但是你从他的书上的描述你就可以知道他是有一些体验的。所以这个我刚刚看到的就是说像这就是一种修行的这种体验。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第四就是念佛的快慢，像这边也是很 也蛮好懂的啦，就不管你是念慢还是念快，念慢呢声音会拉长，在倒数的第三行，所以南无阿弥陀佛的中间它有拉长嘛，念慢南无就是可能有些是唱佛号的啦，那如果拉长这个佛号或者念慢呢，这个杂响会妄念呢，就容易在中间自知的中间会升起，所以这时候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变成快念快的就念得很快，所以有些不是会如果大家有参加过那个佛七啊，就是这个他可能有一些六字的又转四字，四字之后有什么就是追顶念，就是念得很快，他突然间就刹板让你稍微停顿一下，那种感觉就让你快到没办法想这个其他的念头，所以导师在最后一行有提到嘛，这个在禅堂啊，就中国禅堂跑香也是这样，就要赶快走，赶快跑，让你来不及打妄想，像他的方式都一样，所以重点不是说你要练多快练多大声或者练多慢，实际上就是看看哪种方式可以去对治我们的烦恼，有可能时候是散乱啊，你可能就是要快念，可是你如果是昏沉的话，有时候快念也是昏沉啊，那可能就要另外一种方式。好，接着我们就看到41页啊。那这两快念跟慢念呢，这边导师就接着讲，在41页第一行。好，如果只是呢专只是在快念也不好，会容易伤气，气若不顺呢，那妄想分别也会跟着来。那假设这时候又把它转为慢，念得比较慢，心力一宽，那妄想分别也会慢慢的散去，这大概就是要看实际的状况去做调整。那这样子的状态也有时候共修有共修的好处啦，但是有时候也会因为个人的差异性，因为我们共修必须要一致嘛，所以大家要慢念的时候是慢念，快念的时候是快念嘛，所以共修有可以互相的营造这个休息专注的氛围，但是有时候也要看因个人而有差别。那导师这边说的是自己在专修的时候这几种方式是可以去做调整的。好，接着在第三行，所以念快念慢完全是一种技巧嘛，所以这两个可以不时的交替调整，慢慢的令心离两边归于中道。就像骑马呢，就如果它偏左就拉往右边嘛，这个骑马就让我想到这个现在的车子不是什么那个自动辅助驾驶啊，现在有说台湾的定义 Level 2 啦，就第二个阶段大概就是有所谓的车道自中啦，就是你的车位照着这个车道线走，就维持在中间，就 Level 2 啦，就是除了自动跟车自动刹停还有一个车道自中，就跟这边导师说的，如果那骑马的时候偏向左边就往右边拉，那有些车道自动也是这样，他觉得你要往左边走他就慢慢修正，回到右边就是中间，这个每个汽车的制造商，制造工厂他们做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就车道自中其实有人报道说实际上你如果你要自动驾驶要到 Level 6了，那特斯拉它实际上也都没有，所以这样也没有所谓的自动驾驶啊。那有些人就会比较取巧，就觉得因为它必须手要握向方向杆或者有一个重量嘛，所以它就挂了什么东西让他觉得好像有手有握着，之前不是新闻也有报道，那就有人就睡在车上，睡死了，这个可能就是可能对自己的生命也不尊重，对他人也是一种危险的。所以自动驾驶一定要到 Level 6了，现在只有到 Level 2而已，所以就差蛮多的了。在美国也是常发生这个 特斯拉它有自撞或是 撞车的事情。好，回到我们这边了，结义。关于这个第五点，第五个要点就是关于念佛这个主题。前面主要的还是对这个念这个意涵 于缘明镜不忘嘛。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念佛啊？导师就分别有四种层次，或者四种前道身啊，称名啊，观想、观相，这个大概是同一阶段啊。这个接的是唯心，到最后第四个是实相念佛。那如果从经的描述上面啊，我们当有看到导师在中国禅宗史有提到嘛，大概有两个系统，像波尔经这个系统啊，维摩诘经、阿宿佛国经都比较是重在所谓的实相念佛。那华严经或者是波罗三昧经啊，它强调大概就是所谓的唯心念佛。好，那第二个比较大篇幅导师要说明的就是称名念佛应该要重视的是什么哦，就是口念之外耳朵要听到，那意要想，就心里面要想哦，所以这三个口耳心要三个都具足，同时升起啊作用，同时圆取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最就算是称名念佛也应该要做到的了。好，这边的结义呢大概也是在关于这个称名念佛。好，所以这边提到念佛呢不是口头念念就算了，也不是在乎这个声音好不好听或者念多久，总之呢是要让这个心呢趋向于平静，趋向于专一，获得一心不乱。就是导师这边所要说的这个称名念佛啦，所以这边结义比较是属于称名念佛的部分啊。好，那接着在第六个主题啊，一心不乱啊，这边可以分别一下啊。导师在41页这边就有提到，他实际上在最后一行啊，他就引用这个莲池大师啊，他有所谓的事一心跟理一心。所以他大概一心不乱，他有两个小主题，就是要来诠释什么叫事相上的一心，什么叫做理，理性理就是道理上了。那这个理一心基本上就是达到所谓的诸法实相这一部分。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总数啊。好，念佛求生净土，能不能生净土的重要关键在于有没有办法达到一心不乱啊。所以导师强调的是这一个，这可能跟中国古德净土中的大德在弘扬净土法门他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导师说在大小阿弥陀经就说到，那实际上我们也有提到了，像在注脚的63，我们之前有看过像瓜福一嘛，佛说无量寿经，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愿生彼国。所以导师认为这边的一念啊，就是像瓜福二一样的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一心不乱。所以这个导师比较是站在这个净土经就关于西方净土的描述的经典上面的说明做诠释啊。所以跟一般中国古德所重视的那一部分称名念佛比较是不一样的。接着他就引这个莲池大师说有所谓的事一心跟理一心。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了在注脚64时间差不多了稍微我们下次再从这边开始。在注脚64这边瓜福二这个是朱红就莲池大师的算是字吗，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行的后面，有事有理如大本云这个 大本大概是瓜福二这个阿弥陀经一心细念一心不乱。那初就是刚开始是事一心就是念念相续无有二念，这叫事一心。那理一心在42页的注脚了，他理一心他这边有分别，像第一个是什么了知能念所念更无二物为一心啊，就谈到也是达到所谓的无分别。好，那第二个是什么非有非无离世俱为一心，像这个都是达到所谓的诸法实相，所以通达理一心。好，那我们下一次再接着就大概是从一心不乱主要的 接下来第六个主题，他所要说明的大概是什么叫事一心，什么叫理一心啊？就刚刚有提到的事一心，跟这个净念相继一心不乱有关系。理一心大概通达所谓的诸法实相有关啊。好，那我们请合掌。